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个恩典，让我可以来到各位中间。我要特别谢谢罗主任，他邀请，看到罗主任为客家神学院，也是为客家的福音工作尽心竭力，东奔西跑，我真是被他这样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我已经跟罗主任配搭了好几届啊，所以感谢神啊，所以他只要邀请，那我就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啊，所以感谢神的恩典。那这次要分享的就是国度人才训练的一个重要性。那我想昨天温院长也有跟同工弟兄姊妹分享啊。有关于国度人才，昨天他是从雅各他的一生来分享。那我今天是要从神的计划来分享这个国度人才训练的重要。其实这个题目坦白说实在非常大非常大，你要在两堂课50分钟要讲些什么实在是不容易啊。在我的教会这个课程要上大概4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课程实在是这个题目比较大。但是我今天是从神的计划里面来看这件事情啊。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做马蹄铁的师傅，因为这个师傅做马蹄铁做得非常好，非常精致所以他的这个名声远播，很多人只要想到马蹄铁就会想到这个师傅。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来到这个老师傅的面前，求这个老师傅收他为一个学徒，因为他想要跟这个师父学做马蹄铁。那这个老师父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个很真心很诚心的要学，所以就收他为学徒。这个年轻人就开始跟这个老师父学习做马蹄铁。有一天这个老师父就叫年轻人到他的面前来，他说：“师父最近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大概会出去将近有6个月的时间会不在，但是这6个月的我不在的时间你看这边有一个马蹄铁的马蹄铁的一个形状的马蹄铁，所以你要按着这个我所给你的马蹄铁做100个，然后这6个月里面你一定要把这个100个做好。6个月以后呢，我回来我要看一看你做的怎么样啊。”这个年轻人就想：“师父你放心，这6个月之内我一定把这100个马蹄铁按着你所说的图形一定可以做得很好，你放心，一定会让你满意的。”然后师父再次叮咛：“每一个马蹄铁都要按着我所给你的模型来做，每一个记住都要按着这个模型来做。”这个年轻人就说：“好好好，一定一定。”所以师父他就出去办他的事情。6个月以后师父回来，这个老师父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叫这个年轻人把100个马蹄铁能够放在他的面前。这个年轻人就对老师傅说：“师傅你看我已经把100个马蹄铁都做好了，你放心，是按着你所吩咐的去做啊。”结果这个老师傅一看傻眼了。为什么？因为这100个马蹄铁跟他所给他的这一个模型是除了第一个是一样的，其他都不一样。原来这个年轻人第一个 麻地铁是按着师父的这个模型来做，然后第二个是按着第一个，第三个是按着第二个，一直到最后100个，结果他的这个模型所做的麻地铁跟师父所要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麻地铁是完全不一样。耶稣升天了，耶稣升天以后，他在这地上留下了一个祷告会，120个人。借着这120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诞生了。从耶路撒冷的教会一直到今天，教会究竟有没有变形？第一个教会的模型一直到今天，我们整个教会的建造虽然时代背景不一样，各方面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教会跟第一个耶稣所建立的第一个模型来做比较的时候，究竟今天我们所建立的教会跟耶稣所设立的教会是否是完全一样的？我想这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特别在建造教会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当我们今天在建造教会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有各种不同的策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建造，但是我们所建造的那个意象是从第一个教会里面出来的吗？我们的使命感是从第一个教会里面出来的吗？我们的整个教会的建造的那个动机是从第一个教会里面延伸出来的吗？还是我们是随着这时代的潮流，跟着这时代的潮流走，一直走到最后，我们跟第一个教会的模型已经变样了。最近这个 John Scott 他出了一本书，我想大家都看过，就是《世界所需要的门徒》。他在里面特别强调，这几年全世界各个地方福音都很兴旺，特别在非洲、在亚洲，在各个地方福音都很兴旺。但是他说，有增长无深度，有增长无深度，这是这个老仆人他的一种看见。我想对我们今天教会来讲，整个建造只有一个，就是生命，没有其他的了。整个建造只有一个，就是生命。那这个生命不是我的生命，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神儿子的生命就进入到我的里面。神儿子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面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我们因着得生命而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是需要 是需要这个吃喝，然后才能够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才能够发展，发展以后才能够建造，最后才能够结果。但是我们今天在整个教会里面，我们是否思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就是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教会是否缺少敬虔的心，还有渴慕真理的灵。我们教会是否缺少侍奉中的喜乐？虽然侍奉很多，但是是否是在喜乐中来侍奉？我们教会是否这一个缺少同工同心合一的那种生命？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所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是否缺少个人生命的调整和改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我们是否缺少真实生命委身承担福音使命的真门徒？教会从第一个教会开始，就是以门徒训练开始，没有其他的。第一个教会没有其他的这个策略方法。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教会他们建造教会没有自己的方式，没有自己的方法，没有自己的策略，所有的方式方法策略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他们很单纯的按着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建造第一个教会。因此在每一个时代，大部分建造教会一直就是重新回到原点，也就是教会建造的原点。那教会建造的原点其实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也就是做主门徒。这是教会建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因此其实每一个时代都一样，教会因为注重及强调门徒训练的重要。那我们从神救赎的计划里面来思想这一个，在旧约里面神救赎的计划里面，我们来思想这个教会国度人才，这个也就是门徒训练的重要。我们了解知道整本圣经它要告诉我们的不是有没有神，它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的计划，是神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安排的。所以圣经喜欢特别在新约的时候喜欢用几个字，时候满足了，时候满足了，时候满足了。那因为神有计划，一定有时间表，所以时候满足了，神就要成就他的计划，时候满足了，神就要成就他的计划。就像这个两约之间大概有400年的时间，但是这400年神好像沉默了，没有任何的启示，没有任何的先知，没有任何天使，神也不再说话了。400年以后接着时候满足了， 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所以时候满足了。这是神在，特别是在新约里面一直在强调的。那为什么？因为神看重的是他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整本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就是神救赎的计划。那神救赎的计划在旧约里面，第一个，神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拣选。我们了解知道，在旧约里面，神创造了，创造了以后，接着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然后接着因为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他们吃了就被赶出伊甸园，赶出伊甸园以后，人离开神的结果就是罪恶越来越重，一直到神后悔造人，所以神要用洪水毁灭那时代的人，只拣选了挪亚一家八口。然后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我们就开始看到神的计划。当然神的计划其实在创造里面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比较这个看清楚的就是神的计划是从拣选开始，而且拣选就是拣选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看到拣选是神的计划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拣选。神拣选亚伯拉罕，所以从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神拣选了四个人。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就是以撒，第三个就是雅各，第四个就是约瑟。神拣选，那神拣选为什么用拣选呢？因为神拣选人是要进入到他的计划里面，来与他同工。所以我们人被造的目的就是在神的计划中来与他同工，就好像他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那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进入到他的计划，他创造一切，然后拣选，就是让这个亚当进入到他的计划中来与他同工。所以神对亚当说，你要在这个园中管理这一切啊。所以我们看到拣选，等一下我们讲到新约的时候也是如此。然后我们看到神拣选人做什么呢？就是来成就他的计划。那要成就他的计划，我们看到他的计划是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这个跟亚伯拉罕立约，那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总共重复了这一个四次讲到这个立约的内容。那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来读。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阿们。这是神拣选亚伯拉罕，接着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后这一个 立约完毕以后呢，接着我们再看第十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一起来读，请。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世。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世，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阿们。这是第二次神再次对亚伯兰强调跟他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到第三次，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一起来读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请。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匍匐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以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聚集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阿们。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第三次讲到立约的这样的关系跟内容。而最重要的就是第四次，我们看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请。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阿们。所以我们了解知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其实当他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后裔其实不是只是指所有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这个后裔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了解知道，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也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这个约是一个什么样的恩约呢？这个约叫做恩典之约。恩典之约跟律法之约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看到恩典之约在前，律法之约在后，所以律法之约里面人做不到的，恩典可以来怎么样来这一个就是人做不到，人这个犯罪，人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神先为我们预备了恩典，以及让我们能够有路可走。 因此我们了解知道亚伯拉罕之约，也就是恩典之约，而且这个恩典之约是普世的，是全世界的。那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了解知道全世界的人他们都有机会可以得着这个恩典，每一个人只要他们接受相信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他们就可以得着这个恩典。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可以就是说这个就是恩典之约。那这个恩典之约它最主要的一个应许还有一个使命，我们了解知道神跟人立约有两方面，一个就是立约里面一定有应许，然后呢这个应许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使命。所以我们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再读一次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一起来读第二节，请。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阿们。神拣选亚伯拉罕就是要做什么呢？做赐福的器皿。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赐福所有的人。因此我们了解知道在旧约里面神的这一个器皿，就是从另外角度就是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立约，但是他们神给他们有应许，神给他们也有使命，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最后失败了。我们看到神把他们从这个埃及拯救出来，接着带他们这一个进入到旷野，在旷野神渴望让这些以色列人更深的认识这一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神。神渴望他们更深的认识他，越认识神就是要让他们能够专心一心的来仰望依靠神，让他们了解知道是神把他们带领出埃及，是神要把他们带领到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既然是神的这个救赎的工作，神会负责到底。所以我们看到过红海的时候神负责到底，进入到旷野的时候神负责到底，当他们没有东西吃神供应，当他们不晓得往哪里走，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神引导，当有征战的时候耶和华成为他们的元帅为他们征战，当他们遇到各样的这些难处的时候各样的危险的时候，耶和华眷顾他们保护他们。摩西在这个生命记三十二章就说耶和华保护他们眷顾他们就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但是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今天教会所有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就是认识的问题。究竟我们认识神吗？究竟我们认识基督吗？究竟我们认识圣灵吗？ 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我们无法认识基督。如果我们无法认识基督，我们绝对无法认识天父。如果我们侍奉主那么样的火热，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神，这位基督，还有圣灵三一神的话，那说不定我们的火热都是从魂里面出来的，不是真正从灵里面出来的。我们今天跟随主也是从魂里面来跟随主，所以当我们魂里面来侍奉主，魂里面来跟随主的时候，就很多不必要的困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教会都在被消耗，被很多的同工，被很多的弟兄姊妹，甚至被很多的核心同工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魂里面来服侍，在魂里面来同工，所以就很多的问题。但是耶稣说，神是个灵，是灵和真理的问题。所以教会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也只有一个就是灵，一个就是真理的问题，就是认识的问题。我们看到神拣选人就是要做赐福的器皿，以色列人失败了。我们看到在旷野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也是我们今天教会要面对的事实，特别是牧养教会的人一定要面对的事实，也是弟兄姊妹所要面对的事实，就是神所拯救的人里面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做失败的，一种叫做得胜的。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这个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上的男丁大概有603,550名，这603,550名在旷野的这一个神的试验里面就倒了多少？603,548名，只剩下两位，迦勒跟耶稣亚。耶稣说被招的人多，线上的人少。不要以为被招了就好像拿到天国的门票了，被招的人多，线上的人少。所以我们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神给他们应许，但是也给他们使命，因为他们在使命上失败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到最后，虽然耶稣亚带领他们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是不是进入到迦南美地就从此过得幸福快乐这个美满的生活呢？没有，更败坏，更堕落。我们看到整个40世纪可以说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40世纪最后的一句话，可以说代表整个40世纪，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最后我们看到他们进入到王国时期，进入到分裂时期。分裂时期的时候，在主前721年，这个北国以色列被完全被毁了。为什么？亡国了。北国以色列有19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接着南国犹大，到最后也被巴比伦所毁了。 因为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的器皿是以色列，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他们在承担使命的这件事情，他们完全失败了。因此我们看到这是在这个神救赎的计划，在旧约，那接着我们看到神救赎的计划在新约。新约的方式就是差遣，差遣。记住，信耶稣不是来做做礼拜，信耶稣是来被差遣。那为什么要被差遣？因为有一个使命。所以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在大小，是在这个使命，是在这个使命。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这一个使命。一般来讲，我们讲到大使命都会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其实大使命总共有五个，这五个合起来才叫做完整的大使命。那这五个完整的大使命，那也就是在马太福音有大使命，马可福音有大使命，路加福音有大使命，约翰福音有大使命，使徒行传也有大使命。这五个大使命把它合起来叫做真正完整的大使命。那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再读一次。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一起来读28章18到20节。一起来读，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马太福音对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教会的建造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同在。一个教会的建造不是在大小，是在神的同在。那耶稣基督应许他要永远与教会同在，但是我们了解知道，所有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除了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其他所有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所以耶稣给教会的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怎么样能够让耶稣基督与我们的教会同在？我们教会今天最重要的不是在于这些外观，最重要的是有神的同在。那要有神的同在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也就是说，当一个教会看重门徒训练，而不单是看重，而且实际的在做门徒训练，造就装备操练门徒，让门徒们能够被差遣，这样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反过来说，教会如果不看重门徒训练呢，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就是做主门徒。那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样来讲的话，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就是神的学校。神的学校要做四件事情，学校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个，你们要去，去就是招生，要招生，把人招进来。那招生以后，接着要怎么样呢？要登记，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登记。那登记招生了，登记了，那登记以后是不是就我已经得救了就好了？不是，接着还要上课，最重要的就是上课。今天很多基督徒喜欢来教会，喜欢来教会做很多事情，他们很火热，但是不喜欢上课，不喜欢被教导，不喜欢被装备。各位，如果你不喜欢被教导被装备，如果我们再讲更清楚一点，为什么要敬拜？不是为敬拜而敬拜，是为基做主门徒而敬拜。所有一切就是在耶稣这个命令上，否则你很会带敬拜，但是没有使命感，对人的灵魂没有负担，只是敬拜在敬拜，敬拜在敬拜，有什么意义？对神的国度有什么意义？对教会有什么意义？我们一切都是为基督，一切所做的只有一个动机，就是为基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基督；只有一个最高最高的目的，就是荣耀基督。所以教会除了招生，还要登记，还要怎么样？上课。各位，登记了不上课行吗？你有没有大学登记了，但是我不去上课，有一天我就等着领毕业证书？没有这一回事，没有这一回事，地上没有这一回事，何况是天上，是不是啊？那上课以后还要被怎么样？被差遣。弟兄姊妹，初代教会的教会是门徒训练中心，是国度人才训练中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一个大使命。马可福音的使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16章。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16节，马可福音16章15节16节，一起来读，请。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阿们。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你们往普天下去，这个你们是什么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大使命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我们的。 所有教会存在的目的，不管你是哪一个教会，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给万民听。其实我们现在因为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啊，所以全世界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教会教派，但是我们了解知道，其实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只有几个，一个，只有一个，叫做基督的教会。为什么？身体只有一个啊，不能有两个，身体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因为教派跟教派之间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所有教会的使命。所以我们需要在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件事情上，所有的教会都要同心合一的来配搭，为的是传福音给万民听，就不能够分彼此了，哎，不能分彼此了，哎，所以这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是所有教会的使命，我们要同心，我们要合一，在这个时代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就好像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跟客家神学院一起配搭，我们在这个配搭过程里面，我们能够一起为神的国度一起来配搭。那路加福音的大使命，他就告诉我们，那我们怎么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呢？我们凭什么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呢？所以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的大使命在路加福音24章。47节到49节，路加福音24章47节到49节，一起来读，请，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阿们。所以我们凭什么去完成这个福音的大使命呢？我们不能凭自己，必须要靠着什么？圣灵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完成这个大使命的能力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就是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所以这是路加福音的大使命。那约翰福音的大使命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的大使命在约翰福音20章第21节，读到23节。约翰福音20章21节到23节，一起来读，请。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阿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在完成大使命的过程里面，不但圣灵给我们能力，而且在完成大使命的过程里面，我们不孤单。而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合伙人，这个合伙人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差遣我们，耶稣基督差遣我们，这是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被教导被装备，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被差遣。谁差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差遣我们。 我们了解知道天父为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所以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了父所差遣的使命，建立了教会，他的教会，所以耶稣基督要差遣教会继续在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继续的去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只成就了一半，而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特别说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起头。那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教会就是福音的延续。所以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因此我们看到这是这个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传福音的整个这个地理位置要从哪里开始。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一起来读第一章第八节，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阿们。耶稣升天之前，把整个大使命交代得清清楚楚。做我的门徒，因为只有门徒才可以被，才愿意被差遣。所以被差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使命，被差遣靠着圣灵的能力，是耶稣基督差遣我们，所以他必与我们同在，而且差遣我们到哪里呢？所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就是按着这四方面来讲的。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可以说就是在耶路撒冷，他们还是那种犹太教的那个犹太民族的犹太教主义的那个没有办法放下传统，没有办法放下，他们还是不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神就兴起，就是借着斯提凡的殉道带来整个教会的逼迫。因为教会一逼迫，门徒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门徒们就四散了，所以有些人就到犹太全地，有些人就到哪里呢？腓力就到哪里？就到撒玛利亚。然后接着这一群四散的人，到使徒行传十一章，有一群人就像当时外邦的第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叫做安提阿，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最后建立了安提阿教会，成为宣教，就是向外邦宣教的中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按着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去完成。因此今天我们还在使徒行传里面，因为使徒行传不是二十八章就结束了，使徒行传就是教会时代，教会时代也就是恩典时代。所以教会今天要做赐福的器皿，因为只有教会才可以把自己所领受的恩典再去跟别人分享。所以我们了解知道，到了新约，对不起， 到了新约就是差遣。差遣谁呢？就是神所拣选的，就是除了基督，还有就是他的教会，他的儿女。那也就是说，各位，神差遣就是他的教会。今天教会必须要有一个国度观。我们今天的国度观应该是心怀龙潭，这个不脚踏龙潭，心怀国度。今天我们必须要了解知道，神要建立的是他的国度，不是哪一个教会。神要建立的是他的国度，所以教会一定要有很清楚的这个国度的意象。我奉神的名祝福各位在龙潭的教会，你们要脚踏龙潭，心怀国度，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要跟基督一样，基督看见的不是龙潭，也不是看见的不是台湾，也看不是看见的是中国，耶稣看见的是整个世界。所以这是我们被拣选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了解知道，今天教会就是在整个神救赎计划最后的一个器皿。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就是教会时代，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谁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呢？谁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呢？就是教会。因此教会在神的计划之中是何等的重要。同样的，神给教会不但也有应许一样，也有使命，做赐福的器皿。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神的器皿在这个时代就是基督的教会。我们了解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进入到他的家教会，不是只是来做做礼拜聚聚会听听道，我们信了耶稣进入到教会就是来与神同工的。因为要与神同工，所以你就必须要接受教导，要接受装备，要接受训练操练。教导装备操练训练，这是教会的环境。那为什么要这个环境呢？也就是说，教会什么样的环境就塑造什么样的基督徒。有些人去参加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只是来做做礼拜的，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做做礼拜的基督徒。教会的环境是在整个教会建造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教会在建造，是否有想到耶稣基督的使命，以至于在整个教会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去了解知道说，教会建造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因此我们从旧约从新约里面来看，神在旧约渴望的就是他的器皿，神在新约渴望的也就是他的器皿。因为只有神所要用的器皿才能够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来与神同工。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装备训练更多的器皿能够被主所用，装备训练更多的器皿能够被主差遣，以至于能够进入到神的计划中来与神同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这时代，让我们了解知道这是末世中的末世。在这末世中的末世，教会存在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主，让我们更多的思想，好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旨意、你的心意、你的计划中来建造，不是随着这时代的潮流，也不是随着自己的意识，乃是回到你的心意中来建造。你的心意是要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巴不得每一个人进入到教会的都能够被教导，都能够被装备，都能够被训练操练，而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以至于能够被差遣进入这个世界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
好，我们谢谢张牧师第一个阶段的课程哈。那等一下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罗主任，奉献，然后回。